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我在这里向大家拜一个早年啊，希望大家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又是蒙恩典。啊，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箴言里边的一段的信息。啊，一般在讲台上边呢，主日的崇拜讲解箴言的时间不多啊，因为我们对这一卷书不太了解。通常可能在五清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箴言三十一章啊，里边呢就讲到一个古代的有一个贤德的妇人就可以成为现代的基督徒的妇女的一个典范。但是如果我们小心来看一看箴言这一本书，其实就发现这一卷书其实好像一封家书，是一个爱孩子愿意负担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啊写的一封信给他的儿女们，就把他在信仰方面的体会，在生命的道理上边的了解，就传给下一代。所以我们就看到从第二章开始一连好几章头开始的都是说我儿啊，包括女儿了啊，孩子男的女的，或者是众子啊这样的开始。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家庭的退休会，讲员是一个来自夏威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常常都辅导那些青少年人，然后他分享，他说根据我的观察，很多青少年出了问题是因为他们在家中描述我这样讲，他说在家中得不到适当的教导。如果进一步来讲呢，就是很多父亲没有负起他们教导儿女的责任就把这个责任就交给母亲当然我们知道因为母亲是上帝给他们的母性所以呢他们在孩子两三岁幼年的时候，他们是很有效的，能够带领孩子教导孩子。但是当这个孩子到十二岁十三岁进到青少年阶段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子就一定需要父亲的参与，才能够把这个小男生带成为一个在一个男人的榜样的底下，他慢慢要学习做一个男人。所以呢，如果是男孩子，那个父亲的角色是很重要，然后如果是女孩子呢也是很重要女孩子她成长的阶段在十二岁十三岁的时候，如果没有父亲的参与有很多的研究，不止一个研究都告诉我们她也出现很多问题。首先是一个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的生命里边没有一个男人给他一个出现在他生命里边，所以他长大的时候就很容易就难教一个男孩子代替补偿他的生命成长的经过。这个是研究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成果。还有呢，就是自我形象也有偏低，有时候逃学的情况，就是他没有父亲的女孩子成长的时候逃学发觉到也有一个成为正比的一件事。所以这个讲员，这个夏威夷来的一个讲员，他就分享，他说从他的孩子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和他们分享箴言书。他说一个父亲呢孩子两三岁交给母亲做这个教导的工作，然后突然间发觉到十二三岁孩子长大了就需要他了，但是他停了这个工作停了十多年现在突然间就这样负担这个工作效用不太大。所以这个传道人他说，当孩子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我就每天把三个孩子排在我的面前，就一同我们读箴言书，不是很长，一小段的读箴言书，然后大概两个月就把三十一章的 箴言书就看完了，然后再重新再和他们讲。所以他的儿女们从小就知道怎么样要走在圣经的道理上边。但是其实很多人不是很喜欢箴言书，或者是很留意箴言书它里边讲什么，可能就觉得它没有主题啊。如果你看箴言书，你觉得上一节就讲一个主题，突然间下一节思想就跳来跳去，就换了另外一个主题，就抓不到它的主题在那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也是灵修的好的材料就是不需要太长，就是一段两三节的圣经就给我们一个独立的一个思想，让我们可以安静的默想。另外有些弟兄姊妹不太留意看箴言因为觉得它是古代人的智慧对我们有参考的价值，都是古代人的他们的一些文化思想智慧我们可以参考。但是呢就不像好像耶稣基督的教训或者是使徒的书信有遵守的价值，有参考的价值，没有遵守的价值。我初信主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这个的想法就是看到这个箴言书里边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但是不是我遵守的一个对象。但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是忘记了箴言其实每一句都是神的启示，有神的默示在里边。不过我们要承认箴言书它主要的信息不是教义性的，是生活性的如果我们要教义性的建立我们信仰的骨干的最主要的部分，我们有摩西的律法书，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有使徒的一些书信。所以箴言书它不是主要教义性，但是它是由一个属灵的人用敬畏神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在生命里边，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有什么应该追求的，有什么应该避免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从此喜欢看箴言书里边每一句话都有上帝的意思，里边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可以成就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讲到真的智慧，真的聪明我们可以分开四方面看，就短短的十二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四方面的智慧。首先是做人的智慧，然后我们看到是做事的智慧，然后第三我们看到是用钱的一个智慧，第四方面是困难里边我们的智慧。首先我们来看看做人的智慧，是记载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个作者就以一个父亲的心就提醒他的儿女要谨记他所教导的法则和诫命，然后就得到第二节的应许，就是有长久的日子和生命中的平安就好像我们听过说为什么结了婚的男人比较长寿命比较长就是因为有一个太太在旁边提醒我们不要吃什么不要做危险的事所以呢有更长的日子，生命的平安但是如果我们问在这里讲到的法则和诫命是什么呢，答案在第三节，就是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换一句话来讲呢，一个属于神的人要培养我们生命的素质，就是要慈爱和诚实。慈爱就是对人有爱心，有恩慈，就是愿意赦免人，有这个恩慈。然后诚实呢，就是对人有一个忠诚可靠的态度， 不轻易的改变对人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要做世界上边所谓成功的人，在世界的标准看着成功的人，主要的意思就是有钱、有地位、有名誉啊，这样的人可能不容易啊，需要相当的聪明，有时候是相当的教育的水平，需要才干，需要薄利，需要背景，需要有机会，需要有一些人脉啊，就是人际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可以做到的，也是难怪世界上所谓成功的人是很少数。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上帝眼中成功的人呢，就是一个平凡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如果我们能够显出慈爱诚实的品格，就是神眼中看为成功的一个人，有智慧的一个人。我们可能知道天主教他出了一个叫德南修女的一个人，他在1997年就去世了。但是他去世的之前两年，就是1995年，他来过波士顿。他来波士顿的时候就引起了一阵的热潮，很多人都报章啊、电视啊都争相去报道他的访问，连一向支持堕胎对报道那个反堕胎的声音很小很小的Boston Globe 就是波士顿地球报，也一字不漏的把这个德南修女的演讲都写出来。那个演讲里边呢，充满了请求美国人不要堕胎，要珍惜生命。为什么这个波士顿地球报通常不会报道这些事情，但是为什么这个女人得到这么大的尊重呢？我们知道这个德兰修女她没有受过什么正统的高等的教育她是在一个修道院里边有一点学习而已也不算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她受人的尊重主要就是她大本生都在印度最贫穷的地方，在帮助那些生病的人、有需要的人。他显出的是什么呢？就是慈爱和诚实。所以他的出名说明了人还是欣赏这两个素质。而且我们反省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什么人能够赢得我们衷心的佩服呢？是那些成功高高在上聪明很有权柄的人吗？还是平平凡凡，但是我们看到他真的有慈爱、有诚实的人吗？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选择第二者，就是我们真的欣赏、更欣赏那些虽然平凡，但是呢，他有慈爱、他有诚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在座当中如果你承认是平凡人，好像我一样一个平凡的人我们还可以能够做到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在追求成功的时候，就是要培养出爱心和诚实的心，就好像第三节所讲的，要将这两样系在你的颈上，刻在你的心板上。在挂住在前边的是人家都可以看到的，就是人都看到你是诚实的人，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心板里边呢，只有上帝看到，而上帝才看得到你的里边的心。但是圣经说，如果你有这两样，不但是外边给人看到，你的心里面甚至诚诚实实的是这样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得到 第四节的应许，就是说你能够在神和世界的人眼前蒙恩宠，有真的聪明，就好像这个德兰修女一样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慈爱爱心的表现啊，应该包括物质的分享啊，我们应该有实质的啊帮助人啊。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啊，雅各书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很有需要啊，然后啊他的弟兄就是说，好，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啊，愿你吃得饱穿得暖啊，我为你祷告。雅各说这有什么用呢啊，如果没有实质的给他啊帮助有什么用呢啊。所以我们的慈爱的表现应该也有物质方面的分享，但是在实行那个物质分享的时候，有时候使人有一种被施舍的一种感觉啊。如果我们处理不好了，就好像我施舍给你啊，我有你没有，我给你。所以如果我们慈爱能够帮助人，没有一种受施舍伤害他的尊严的一种感觉的时候，我们要付上更多的思想来表现出来。前几天我在网上，在一个微信的平台里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他就讲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的国家兵荒马乱，国家和国家之间打仗，很多人就要为了逃避那个战场，就不得不离开他的家园。因为如果军队选择某一个城市成为他的战场的时候，那个城市里面的人民他们就很大的危险，所以很多人就要离开，投靠另外一个城市的亲人啊。路上，所以在欧洲那个时代的路上，常常见到有难民走来走去，推着一个摩托车或者是拉住行李这样的难民。故事里面讲到有一个老太婆，她的家就在难民常常经过的一条路上边。这些难民中有一些穷人，但是有一些是高等的知识分子，他们可能是老师，是大学的教授，但是他们的城市飞机来轰炸了，然后他们不得不离开，所以他们也在路上边。在逃难里边，这些知识分子还是保持住他们的尊严，他们穿得特别的整齐。有一次，这个老太婆看到她的窗外边有一个中年人，两个行李就在她的房子外边徘徊。很明显，他是需要一点东西，可能是需要水，可能是需要食物。但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尊严，他就在那里想，就还是不愿意敲门求人的帮助。然后这个老太婆观察了一阵子，他就跑出去屋外面的说，先生我需要帮忙了，我年纪大了，你看我原始里边的木头我搬不动了，你可以帮忙我吗？你把这些从那边搬到这边然后就请进我的房子里边喝一点水吃一点东西你再想路，可以吗？这个男人听到之后一口答应，可以可以然后就脱下他的西装，然后呢就替老太婆把他的烧火用的木头就从那边搬到这边，然后就进到房子享受一个丰富的一个午餐。然后他就想路了。然后在以后的整个冬天，这个老太婆的邻居就发觉到，在老太婆的园子里边拿一堆木头，今天是在东边，明天就在西边，要过两三天又搬到东边，然后又过一天又搬到西边，但是里面的木头没有减少，意思就是说从来没有把木头拿到房子里面烧火。 他们是个看到这样，他们但是看不到的，就是有一个的难民，他们吃饱了，他们替老太婆把这个木头搬到这边，搬到那边，他们觉得我帮助了一个老人家，好快乐，我也吃饱了，我也享乐，他们看不到的。那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给我看到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你就把钱丢到他的面前是一个帮助，但是你能够回复他的庄严这样的帮助，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帮助，也是我们学习的啊一个帮助。所以啊，第一个做人的智慧，这是有慈爱、诚实。然后给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启示，这是关于做事的智慧、处理事的智慧，就记载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啊。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念这个经句，这是第五节到第六节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参加这个家庭的退休会，这个退休会呢在 Boston 离开建立有八个钟头的开车路程的一个地方举行，在 Pennsylvania 的一个地方举行。出发的那天是礼拜天，我在教会要讲道，所以我要下午大概一点多的时候才出发。我已经在路上很少停下来了，但是在接近那个营地的时候已经天黑了。那是一个没有手机那个 GPS 的时代，或者是军队已经早就有 GPS 了，而我们普通人那个时候还是不流行的，所以我们就靠地图。我已经到了那个 AAA 会，那个 AAA 就拿了一个地图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呢，就是很久很久之前还没有 GPS 时代之前呢，你要去一个地方，你就到 AAA 去拿一个地图，然后呢，他就把你要去的地方用一个颜色的笔就涂上你要走这一条路，他拿住这个就开车了。然后因为开了节目开了六七个钟头还没有到，我就再看看地图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我就发觉到他指示我要拐一个大圈走主要的公路去哪个地方。然后我发觉到在那个简单的地图里面有一个小路，好像是一条捷径，可以省了十多二十英里的路，所以我说好，我要走这一条小路，我要省一点时间。但是天黑我看上小路的时候，原来图上是一条直线，但是呢原来呢要拐很多的不同的左转右转，我早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所以很紧张，天黑路窄，没有路标，没有说这是什么公路，也没有电油站，没有商店，也不能够问，所以呢我心里边就有一点焦急。在我旁边的太太就已经说，哎呀德修，回去吧，走回头路吧。其实我也不懂得回头路怎么样走，我像90%的男人一样死不认错，没关系，可以的，可以的。但是我心中实在没有平安，整家人都在后边，就在家里过夜嘛，今天晚上。但是感谢主，我们祷告，主还是请救了我，结果我还是到了营地，但是迟了一个多钟头。我的这个错误不算严重，后果就是多花了一个多小时，和心里边就是有不安。但是有时候当我们不依靠 神所供应的地图的时候，我们运用自己的小聪明，我们要找捷径，结果浪费的不是一个多钟头，有时候是浪费了人生几年的时间，破坏了很多人际的关系，失去了很多心中的平安喜乐。就算是事情表面上成功，如果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最后还是赢得一个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我们知道我们做事不能够不运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聪明，但是圣经在这里讲的是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运用聪明和依靠聪明之间有很大的分别。当我们依靠自己聪明的时候，是以自己的聪明代替了对上帝的信心和用上帝的方法来处理这些事。曾经有一个基督徒，他跑到我的跟前说，牧师，我要买这个彩票，就是 Powerball， 你为我祷告。那我说，哎，弟兄你很有意思，我从没有想过一个弟兄买彩票来找牧师祷告的，他们都是静静的买，都是不让牧师知道的。你有什么想法？有这样的要求？他说当然啦，教会扩堂嘛，教会我们呢经常会有赤字嘛。我这样，如果我中了这个彩票，我大部分捐出来。我说，这个很有意思。我说弟兄啊，但是呢，我很难为你祷告，因为我从圣经里边我找不出，就是为这些彩票祷告祝福。我知道我可以为你的健康祝福，我可以为很多事祝福。但是这个嘛，圣经没有支持。我看到的反而是撒母耳记下24章，当大卫要为找一个地方为上帝建一座坛敬拜他的时候，他就找到了耶布斯人阿楼拿的一块地，要向他买地，然后为上帝建坛。然后这个劳拿他知道之后说，王啊，你要地不用买，送给你。大卫对他说，不然我不接受，我不用白得之物做燔祭来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我说弟兄，我找到的就是这样。退一步来讲，如果弟兄真的中奖，在这个这么大的数目的面前，他真的能够实行他的应许吗？圣经说，如果我们许愿不还愿，不如不许。所以我们真是要在神的旨意底下，这是基督徒做事有智慧的方法，是在一切的事上边认定神。认定就是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用圣经的教导的意思。如果大家小心看那个第五节到第八节，大家发觉到其中有四个动词。我们看圣经呢，很多解经家就建议我们多注重动词，因为动词呢就显出有行动，无论是叫我们不要做哪样，或者是要做这样，就是所以注重动词。然后你发觉到这一段圣经里边有四个动词，第一个是仰赖，第二个是认定，仰赖就是仰赖神的能力，认定就是认定他的应许，然后第三个是指引你的路，然后第四个是医治。指引就是上帝愿意参与你的生命来带领你，指导你， 然后医治就是说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我们正常的器官的工作是这样的，但是出现问题了，医治就是说把你的身体的功能复原过来了啊，你的健康复原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仰赖认定是我们方面的，但是神的回应就是喜以医治。所以弟兄姊妹，处事的智慧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指引我们的路，他医治我们的病。然后第三方面啊，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智慧是用钱的智慧。用钱的智慧在第九节到第十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窖有新酒盈溢。以初熟的果子来尊荣耶和华，很明显是讲到奉献的课题。原来用钱的智慧是从学习奉献开始，无论是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或者是这你的箴言三章十节，都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启发。学习奉献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平不会因为奉献就降低，反而生命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效。相反的一个不愿意学习奉献，或者在奉献上面斤斤计较的一个人，他们很多时候常常觉得钱不够用。而这个道理很简单，用钱的习惯是可以调整的。当我们实行奉献的时候，一些钱出去了，但是余下的我们就要学习要节省的用，要有智慧的用。但是相反的，如果不实行奉献的人，他的钱总是不够的，就是好像在一个漏水的水山那里，不知道去了哪里，总之到月底的时候就没有了，就不够了因为他从没有因为奉献要学习要怎么样调整他的生活的方法，要怎么样调整他消费的一个方法，结果没有钱出去，但是总是觉得不够用。我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当两个基督徒要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课程有六到七堂课和他们一同的学习。我总有一堂课是两个就快要结婚的男女，就请他们要列出他们婚后第一年的财政收支平衡，给他们一张纸，给他们一个计算机，给他们一个笔就请把他们的开支写出来，收入在一边，开支在一边。我就在旁边观察，有时候我需要提醒他们忘记了一些项目，好像供养父母，他们大多数都说不用不用，我们父母都不需要我们，他们就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们给钱他。我说不需要给钱他不等于不给钱他，所以一点点也是需要的。我希望你学习这个功课。然后有些人呢忘记了，就是一些交际的费用就是做人情了。我们说你们起酒的时候人都给钱你，那么人家结婚的时候你也应该有这个项目啊，这个开支肯定有的。然后有一小部分的男女，他们就忘记了奉献的项目。我就指出好像你们 没有写奉献呢，你们打算奉献吗？啊，他们说当然了，当然。哎呀，不好意思，我忘记了，不是不奉献，忘记而已。就有一点呢，不好意思。有些很就很沮丧的，他们本来就觉得有一点小量的盈余的啊，我们可以赏钱，有一点出钱。但是呢，现在加上牧师说要奉献，就出现赤字了，对，就是很可怜呢。那个时候我就鼓励他们，安慰他们，也给他们一个挑战，就是说，如果你们在这个结婚，神安排一个信主的姊妹弟兄结婚，很多人都没有这个福气，你们。不学习，在我蒙福的时候，你们不学习奉献的功课，将来你们要成功学习奉献的功课，就更加的难了。常常有人问，我们十一奉献是交税之前的十分之一，还是交税之后的十分之一呢？我通常的意思就是说，在新约的时代，没有硬性的十一奉献的要求。但是我觉得用这个来做一个目标是很好的。在新约里边，哥林多后书第九章他说，捐得乐意的是上帝所喜爱的，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有些弟兄就向我提出，他说牧师啊，其实这一段圣经不是讲对教会的奉献啊，如果你看背景，他是对救灾的一个奉献，这是救济其他的人的奉献啊，不错，哪一段圣经确实就是外邦人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贫穷人的一个奉献啊，但是呢，里边讲的一个道理，我想一样的适合在教会的经常会的奉献上边，就是。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但是如果你问的问题是交税之前是还是交税之后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简单不过了，就肯定是交税之前，因为这圣经里面讲到是撮赎的土产，我们交税，我们交 mortgage， 我们交学费。这些都是我们开支的项目，是消费的一部分，当然是应该排在奉献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用钱的智慧是从学习奉献开始。然后第四方面，在困难里边的智慧，就在十一节到十二节那里讲，我们不可轻看，这是可以翻成咀嚼，我们不可以咀嚼上帝的管教，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很明显，当我们念到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那里是引用建立的意思，建立所讲的管教责备两个字，当然包括我们任意妄为的时候，神要责备我们，神要惩罚我们，有这个意思。但是这里所用的管教责备两个字，也有神锻炼我们的意思，就好像约伯记里边的约伯，他遇到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是上帝要试验他，锻炼他。我们知道人生难免遇到困境，在逆境里边，我们的智慧是我们反省一下，是由于我们犯罪神管教呢，还是神操练我们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思想，如果我们想通了，我们接受了，我们就在逆境中得到智慧，上帝的管教。我举一个例子，差不多二十多三十年前，有一个弟兄他分享，对我很有帮助。 这个弟兄呢，他每天都要开车上班，一段不短的一个路程。然后他发觉到，在繁忙的时间、上班的时间，每个人都好像赶时间，尤其是上班的时候，每个人睡得很好，还好。但是下班的时候，每个人也是赶时间回去，但是他们都很累了，就是更危险。所以呢，很多人在不安全的情况之下，就开快车，左窜右岔，就是快一点点，就是要爬在你的前边，就是一点点，几米的距离，就这样的很危险的就这样开。这个弟兄对这类开车的人很反感，很不喜欢，所以呢，他觉得旁边有一个人呢，他要插队的时候，他就加快，不让他插队。尤其是那些不打灯的啊，就是他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在好像的恐吓你啊，然后一点点，你一定要让他怎样的人，他最反感。他说：“你过来，过来。他就挡住他，不让他超车。然后，如果真的被他成功超车了，他就追尾、追赶他。他就是这样处理，他就是路上的四方的警察。但是有一天，他灵修的时候，他就听到圣灵向他的心讲话。他说：‘你怎样？’”不对，你这样做是危害别人的安全，你这是危害你自己的安全。然后他说，从那天之后，他开车上班，他就用一个不同的态度，周围的人还是左窜右岔，但是这个弟兄的反应就大大不同了。当人无理的插队的时候，他就想：主啊，为什么今天总是这么多人能够令我气愤呢？是不是你要我学一个功课，要我今天学习忍耐，或者你是要我学习保护自己心中的平安，不要被旁边的人影响，失去了我心中的平安？还是你要我为这些制造危险机会的人祷告呢？他说：“从此我就学习在公路上边不做一个制造危险的人，而是做一个会公路上祝福，主啊，这个人早晚意外，主啊，求你怜悯他。”他说环境没有改变，他外在环境完全没有改变，但是他心中改变的时候，效果就完全不同。所以这就是在逆境中的智慧，就是愿意接受神的管教，或者是神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提醒。在结论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再以为箴言是一个过时的教训是有古代人的智慧现在不通用了只有参考的价值，没有遵守的价值里边的智慧今天还可以用，里面的应许今天还可以成就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在短短的十二节的圣经给我们看到四个不同的真聪明真智慧，求你给我们能够实践里面我们学到的功课。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